姊妹平安，还可以听到吧？可以听得到哈。好的，我再试一下这个，我的 slides 哦，好像都过去了哈。能不能回到第一个？帮我回到第一个哈。所以两边的弟兄姊妹，如果我的信息的一半在 slides 上面哈，所以说如果你们愿意得到更多的信息的话，你们可以往中间坐一点，不然的话你们看到的会比较少。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福音主日啊，你会看到我们的经文比较短，那么我们更多的呢是有这个见证分享啊，所以首先我先声明一下哈，这两个字不是我写的，因为卓建新弟兄他问我这两个字是不是我写的，他说如果好像是我写，他很欣赏这两个字，他说如果是我写的话，估计他要赋诗一首送给我哈，那他今天不在，我可以开他一点玩笑。这个话呢，实际上我借用的，它是一首歌，叫做《春节我要回家》啊，我只是借用一下，但是要给原作者一个 credit。所以呢，回家呢是今天的我们的一个主题啊。那我作为讲员，常常传讲福音。从科学、从哲学、从历史、从宗教比较，各样的这个方式来阐明福音。但是我发觉很多人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实际上最关心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他们关心什么问题？我也学这个吴牧师哈，吴牧师爱问问题哈，我想不起下面要说什么的时候，就先问个问题。他们最关心什么问题？爱，神是爱，对。他们最关心的是你是怎么信的，对吧？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啊，圣经的知识装备，但是他们最关心你是怎么信的。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人的故事啊，他是怎么信的。但是呢，重点不在于这个人，而是他所经历的时代，所经历的意识形态，所经历的价值观的转变，以及他为什么要回家的故事哈。那我试一下，我这个是不是工作的？好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家哈，这是我的第一个家。我出生在四川的重庆。那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1岁半啊。我出生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里面，我爸爸妈妈是大学里面的数学老师哈。所以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家哈。那么实际上家什么最重要啊？不在于房子大，不在于有多少钱啊，家最重要的是有爱的关系。那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啊，我感谢我的父母，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的话，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拌过嘴，也没有吵过架。就我在一个安静的大学校园里面长大，有一个稳定幸福的童年。当然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那个时候很少听到过离婚啊，基本上周围的家庭都跟我们一样哈。那你知道70年代那时候中国的那个平均的离婚率是多少？我们知道今天哈，这个中国的离婚率是全国是平均是30%。那我应该是2012年是27%，我不知道今年是怎么样。那大城市呢是已经接近50%哈。那么中国70年代平均的离婚率只有2%啊，只有2%。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那个时候物质虽然是比较贫乏，但是呢家庭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这样的当时的环境里面长大的话，我记得我们我们的父母呢也是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也争做这个三好学生我们也要做又红又专的这个接班人啊，接班人。所以说我姐姐呢她就叫谢颖红啊，她叫又红又专啊。那么 我叫建一刚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就是跟时代背景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那么后来呢，我到北京去上大学，那么在二年级的时候就正好我们都知道哈，参加了学潮啊，那个时候我们学生们对这个腐败啊，对新闻不自由啊，对这个社会不满哈，有我们就走上街头。我们那时候觉得好像民主自由就是解决中国的唯一的钥匙我们在学校里面贴大字报那一年正好我是班长，所以说我就带领班上的同学贴大字报写什么不自由零务实我还记得我们一起从我们学校走到天安门广场再走回去这样的游行很多次，大概每一趟都是19个小时那么走一次19个小时。记得我们走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就派很多的车，那个大的那种 bus 跟着我们，就说你们学生们你们上车吧，你们上车我们送你们回去。我们说坚决不，坚决不，我们要游行示威，我们要走回学校。哇，那一段是很有意思的经历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学生反腐败渴望新闻自由，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但是我来到美国以后的话，我才发觉那民主自由有它的很大的局限性。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哇，那么耶稣都是被民主送上十字架的大家还记得大部分人说要钉死他钉死他，那是民主的声音呢。我发觉民主需要有基督信仰的土壤，或者说如果没有道德基础的建设的话，光靠一个政治制度不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益处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选就知道了所以说缺乏一个敬畏神的心的话，民主也可以走向不归路所以呢当时我们学潮结束以后呢，我们学生实际上很多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心我们就回到校园，那个时候该干嘛就干嘛那时候继续参加这个舞会。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可能已经我回去的时候都变了我们那个时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么大学校园里面全国都流行这个叫做交谊舞会那么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跳交谊舞呢，可以认识到一些女生，可以交女朋友这样。那么我们那个大学呢，恰好男生很多女生是非常少非常少我们那个班27个学生只有两个女生，非常可怜非常可怜。所以呢一到周末就很孤独孤独，就想怎么样，想家想家，很想回家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很恩待我赐给我我第二个家那这个时候呢，我是回到成都，我们家后来搬到成都认识我的太太向可那么我的妈妈和她妈妈是中学老师，所以说我们是介绍这样认识的那当时我是一没钱又没房子我只是一个研究生我太太看上我，我后来觉得很不容易特别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值观来说的话，是很不容易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他说嗨，他说你太太看你是潜力虎我说我是属鸡的好不好不是潜力虎不过他是凭着信心这个嫁给我实际上呢那一年我24他23我们不够结婚年龄，不够结婚年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是中国讲究晚婚晚育所以说不准你早结婚那么结婚年龄是25岁所以我那时候还差一岁。但是呢你知道我们都可以走后门的我们可以拉关系走后门送礼所以说这样结婚证也可以拿到了也可以拿到。 那么我们谈了一年的恋爱，结婚了，而且很快结婚了。一个原因呢，是他因为他要马上去加拿大留学，他先考了这个TOEFL GRE 去申请了。好，那个时候呢，所以他就很快的，那个时候94年就去加拿大留学了，在 Halifax 在 Dalhousie 这样一个大学里面学药学。那我呢是比他晚去了10个月，但那时候呢没有这个微信啊，没有手机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联系就非常的困难啊，因为长途电话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呢我就基本上每隔一天，有时候每天就给他写一封信啊，情书啊，还有怎么样，就是。这个就是很想念他，很想念他。那么按照今天人的说法，他们可能会说我，你可能怕他跑了吧。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我是特别的那时候特别的爱他。那么有时候光写还不够，因为这个写不能够只能够写下来，但是听不到声音啊，听不到声音。但是呢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亲自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思念的声音，所以呢我就用那个磁带啊，我就用那个磁带录下了这个我的对他的诉说，然后我在电台也帮他点歌，把那个歌录下来放在那个磁带里面啊。但是呢你知道磁带机是很沉的啊，所以呢我每次录完以后呢，我就小心的把这个磁带芯全部取下来啊，然后卷成一团把它放到信里面，然后呢把寄到这个加拿大。 OK， 因为他那边呢有一个可以把那个空的磁带盒，他就把那个磁带芯绕在磁带盒里面，然后就听啊。所以说现在你们用微信的这些年轻人，你们要深刻的来体会一下我们当时谈恋爱的辛苦啊。好了，感谢神给我的第二个家。那么我们到了加拿大留学以后呢，马上就接触到教会了啊。那个时候很多的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当地也有团契，有 international 的这个 fellowship 啊，有这个华人教会哈。那么我们呢就被邀请去参加这个教会，参加那个 fellowship， 那么我们第一次都去了，但是我所受的教育就是你知道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所以呢完全是听不进去啊，完全听不进去，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骄傲在我的心里面啊，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的话，我就与他们这个辩论然后我就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说你看马克思哈，他们都说这个宗教是软弱人的拐杖或者是哇那些教会都是老弱病残去的哈，所以我讲了这些话以后我发觉过两次以后就他们不再邀请我去了，我后来也就远离了这个教会哈。实际上我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真是做了很多就是神很不喜悦的事情。我当时带了很多的那个时候流行盗版的软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现在可能也差不多哈，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光盘哈，我带了很多的那个盗版的光盘到加拿大去哈，然后书啊我也随便复印，反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哈。那么这个人的骄傲就是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我当时错失了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后来呢我到美国工作那么我们生了孩子，我们也买了有工作了，然后我们也买了房子，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的矛盾就来了本来我们是那么的谈恋爱的时候那么的相亲相爱，但是我很快发觉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够承受我们当时的压力因为我们要养育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另外呢我们的父母 也来轮流帮我们来带孩子，所以说我们就处在这种婆媳关系，处在这种各种的生活习惯的剧烈的这种冲突和改变之间，所以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事情我们就吵架那么经常我们吵到这个两点三点晚上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想法还有这种恶毒就开始爆发出来了那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带我孩子去了那个 Billy Graham Museum， 然后认识到看到 Billy Graham 的太太，那么 Billy Graham 太太讲到在一个录像里面讲到他们的这个婚姻的征战我一看到我说哇他讲的真的好像是我所经历的一样他讲了一句话一个笑话挺有意思的当时他和 Billy Graham 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冲突，然后别人就劝他就说好吧好吧那你们 divorce 好了就是离婚好了那太太说 no no divorce but murder 那他就夸张了，他夸张了哈。但是当我们夫妻冲突的时候我们各种恶毒的这种想法就出来了，我们看到人的罪性就从我们的心里面就出来了那每一次吵完以后呢，我们又想起从前的恩爱看着我们的女儿我们又 break down， 我们又一起的痛哭我们在美国也没有其他的家，所以呢，我们就相依为命相依为命。所以说有人会说了，他说你们不合适，离了再找吧离了再找。其实你不要来忽悠我我知道这个二婚和三婚的离婚率更高我们刚才谈到那个大城市一婚的离婚率接近50%，但是你知道二婚的离婚率是60%，三婚的离婚率是75%吗？为这些家庭祷告非常非常的可惜。好了，这就是我们两个冷战中间。好了，那么我很感谢在我周围的基督徒们我们不管在我的工作中间还是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他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们。所以呢2001年呢我们就被邀请到冯鼎臣牧师的布道会那我还记得在布道会上冯鼎臣牧师他是晚晚的到来他讲科学讲生命，他是生命科学的博士讲生命讲圣经那么在第一场讲道的时候我还听得我觉得对他的那个生命对他的那个宇宙的伟大还有人的渺小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第一场讲道完以后冯牧师就呼召了他就呼召，然后他就说你们想到过你们死后要去哪儿没有死亡是你们怎么样看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学校和家里面都不谈这个问题，死亡是我们华人或者在我们家庭一个很闭塞的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在邻居家里面有人过世吹吹打打好热闹这个时候我就和我3岁的表妹一起和我外公在外面散步，然后我3岁的表妹就当着我的面就问我的外公他说那边好热闹他说外公他说你什么时候死呢我外公说这孩子真不懂事儿，这真不懂事儿所以呢我你知道我们那时候都不谈死的从小我们就不谈这个。那冯牧师他在问我们死亡的时候我是在很大的征战，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她就举手绝志了她在第一堂信息的时候举手绝志了。好，但是呢我没有，我因为我没有答案所以说我在等待。好，那么在等待的下面来了以后呢，我们中间有一场休息那么休息的时候大家都 都祝贺我的太太，然后同时呢给我施加一些压力哈。也没有也没有，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友善。那么第二堂信息的时候，那冯牧师他又来呼召，他说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今生很快就要过去，你们死后要去哪？哇，我当时就有一种感动，我说我真不知道我死后去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太太去哪我就去哪，真的。所以我也把手举起来了，说我要信上帝哈，我是糊里糊涂信的哈，因为我太太要去哪我就要去哪。我那个时候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自己是罪人哈，但是我对周围的基督徒有很好的这个好感啊，不管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不管是我们工作上的基督徒哈。那个时候看到很多，我还记得苏一姐一直带我们的孩子哈，在那个婴儿室里面哈，我们都非常感动。所以呢，我想太太去的地方一定是个好地方啊，所以说我要跟着她去啊。但是呢，神很祝福我们，神很祝福我们，信主以后呢，神就把这个爱带回我们的家啊。所以呢，我能够看到我太太的改变啊，她改变真的是蛮大的啊，比如说。他就会祷告啦，然后我们争吵的时候呢，他也不跟我这个，就是他会忍让啊，会原谅哈、啊。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对这个信仰慢慢的有更多的这个认识啊。那么有一次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刷墙，就是我们的卧室哈、啊，我们需要定一个墙的颜色。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两个实际上都是很要强的人，都要争着来进这个墙上的颜色。那我太太就说了，她说哎呀，她说这次我们都是基督徒了，那么圣经教导丈夫要做主，她说我就让你做主吧，然后我就做一个建议而已啊。我说好啊好啊好。那么她的建议和我的建议啊，和我的选择不一样，我的比较浅，她的是比较深色。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吧，她说我说你这样让我做主呢，我就做主了，我们就是这个颜色了。好的，结果一刷出来以后，哇，这个发觉这个颜色太浅了，什么颜色都看不出来哈、啊。那我这个时候有点担心我太太是不是会后悔了哈、啊。那我太太说没有没有，她说我这个呢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决定，她说浅的颜色也很好啊，也很好。那其实我觉得上帝他也做工哈、啊。那每一次看到这个颜色，我就想起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你知道吧？我就想起，哎呦，我想起，没想起别的，只想起我太太的这个忍让哈。所以呢，坏的事情也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对圣经也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清楚。就每个星期天呢，我就陪太太来教会啊，然后呢，我在教会外面看报纸啊。那有时候在教会外面看报纸，还怕别人看见，所以我就开到那个 apartment 里面去，在这旁边拍，我就在那儿看中文报纸。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没有这个去教会啊，但是呢，我很感谢徐长老，他在那个时候呢，在我们西区组织了每两个星期有一次，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家的一个查经班，所以说我们都是准时努力星期六晚上去查经班啊。那么我当我在查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发觉这个圣经。它不是一般人写的书啊。有一次我偶尔打开圣经啊，就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第八章里面就谈到这个耶稣和行淫妇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就很震撼，我说哪一个人有这样的智慧啊，我一定要来好好的来读，好好的研究一下。所以我当时就开始慢慢的来读圣经。后来我发觉圣经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且圣经有那么多的历史，几千本手抄本，非常的可靠啊。它真是影响预言，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且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他说要叫我们有永生啊，这个永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家啊，给我一个震撼是地上的家 是暂时的，而我们是属于永恒的家啊。那么他本身赐予了我们一个特定的身份和意义，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而且我也发现圣经它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智慧型的这种文体不一样，它记录历史，它预言未来，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啊毫不含糊啊，对末世要发生的各种征兆毫不含糊，嗯，好像它有这样的权威啊，并且呢，它给我们指向一条啊全新的路啊。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主要人物就是耶稣。那耶稣是主角啊，我慢慢的认识到，虽然我知道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公元前、公元后，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跟耶稣联系起来。原来耶稣的出生就把我们的时间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他出生的那一天是称为圣诞节，全世界被庆祝；他死的那一天是受难节；他复活的那一天是复活节，被世人也一起所庆祝。一个星期的七天被圣经锁定，每个周日的时候，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到教堂敬拜耶稣。今天基督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宗教，你看世界上发达的国家无不受基督教的影响。而且最关键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他直接回答了人生的四大难题：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或者说人生的意义，而且呢，人应该怎么活，也就是我们有没有道德的绝对标准。所有这些是解决了我心中的难题，很多难题是我以前从来都不去问的，但是呢，圣经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圣经呢，它一开始就记载了神创造万物，宇宙有一个开始，这与我们今天我们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大爆炸理论是吻合的。那么在它的创造里面，它是按照它的形象造了一男一女，这也直接启示了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以前我总是 struggle 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是呢，科学家花了十几亿美元研究的 DNA 的千亿图谱啊，第一次用遗传学的角度证实了人类来自于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那么这是根据 Y 染色体和线粒体染色体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和推算。在07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个电视片叫做谁是夏娃啊，片中就说到，透过我们的血液啊，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们去寻找我们的祖先啊。所以说，第一次在啊，也是在中央电视台在承认了人的这样的一个开始。那么科学家他在 DNA 中间没有看到人的进化，十几万年的人类的 DNA 的突变他们都检查过，没有任何可以称作进化或者类似啊这个啊。变化 Y 染色体就是亚当的标记的没有啊，所以他们干脆将我们祖先的染色体命名为亚当和夏娃啊。那么很多的科学家本来是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无神论的科学家，他们也接受有上帝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常常是人从哪里来，因为这个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圣经的启示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啊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有知识、公义和圣洁让人掌管万物啊，所以我们有身份，我们有目的，我们有任务，我们最后是要与造物主同居天堂啊。但是呢，我以前所熟悉的人本主义的观点是人是复杂的动物哈，和猩猩有关啊，通过从海洋啊，通过分子氨基酸这样的偶然的一个化学的反应啊，产生并且从古老的这种海洋里面出来，在爬上树啊，有的在飞上天哈，我们是猩猩的表亲啊，我们跟这个老鼠也有远亲啊，我们甚至跟这个树也有这个远亲的关系哈。 那么如果人的生命是这样，那么人的尊严何在？在中国，在那个，有一个宣教士哈，他在19世纪的时候去了中国，然后他写了一本书，我忘记名字了，但是呢，他谈到了中国的一个关系和现状啊，那么他深刻的体会到了在中国如果里面有不是家里面的人，那就不是人啊。那么这个呢说的是比较尖锐一点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和我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话，那么我会把你看作低人一等啊，这个就叫做亲戚远近有别啊。所以你会看到在中国，如果是杀头啊，我还记得辛亥革命啊，或者那个前后啊，如果杀头有很多人来围观的啊，有很多人围观啊，在我们基督徒看来的话啊，杀人啊，这个是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生命在里面，哇，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说美国有很多州都禁止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当我们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话，人的生命的价值就几乎完全没有啊。有一次我在成都的时候，我遇见我正骑着自行车哈，然后突然在马路中间，我就亲眼看见一个车祸一辆大卡车突然转弯就撞上直行的一个小面包车这个时候呢撞上以后，这个时候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他就飞速的穿过马路，跳过几个栏杆然后跑到那个车的面前，然后看了一下，然后又飞速的跑回去。我还以为他去救人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叫做好看 OK 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喜欢看热闹，我们喜欢看热闹当我们人类的生命没有跟上帝连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挺卑微的当希特勒他继承尼采的哲学，他崇拜尼采那么尼采说上帝死了他们要把上帝赶出我们的文化那么希特勒他可以毫不留情的杀死这个600万的犹太人，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他要杀死这个基督徒那在我们熟悉的共产主义世界里面也是这样，斯大林说过一句话，他说杀死一个人是悲剧，但是呢杀死10000人只是个统计数字所以说人的这个尊严在什么地方那么基督教呢，圣经带给人一个完全不同的看见，这个是非常非常影响我的信仰。我觉得圣经给我带了一个对人一个全新的不同的看见有一个在一个世纪以前有一个大文豪他呢在他的名字叫 Lowell 就是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这个罗威尔他呢代表美国国务院到了英国那么在一个晚会上面，有人嘲笑攻击这个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宣教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个福音要传讲到世界各地，所以2000多年来历史历地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将这个圣经翻译成上千种语言，也到了几百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呢有许多人他们呢对这个工作视而不见，所以呢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挑战任何一位怀疑上帝的人，怀疑论者，让他在这个地球上找出一个10平方米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平安尊严的生活，妇女受重视，婴儿老人受尊敬，人们可以在那里教育子女，而这个地方尚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去铺路和开先锋如果怀疑论者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鼓励他可以先去移民过去在那里传讲他们的不幸。所以我们看到 神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所启示的正确的人的观念，对于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啊，人的价值得到尊重，妇女得到尊重，婴儿老人得到保护。在罗马帝国那样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里面，堕胎同性恋非常的严重啊，是基督徒在大声的呼吁，是基督徒用他们的见证改良了改革了当时的文化。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不错，但是呢也安排了一个地方给他们住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与神同在，好的无比你看这幅画所描述的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也不用劳动大家都是按需分配我称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共产主义中间这个跟我们小时候所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你要从奴隶社会，然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这个过程中间是相反的。你看上帝一开始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如果你跟着我的这个思路那马克思他在描述共产主义远景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那一天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件事我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我从事畜牧，晚饭后我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你看上帝一开始预备的世界就是这样你要做猎人、渔夫、牧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那里面没有阶级的存在，也不需要阶级斗争，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好批判的那我们也知道马克思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爸爸在他出生以前两年就受洗成为新教的基督徒他自己也6岁受洗可惜他没有持守他的信仰，但是呢在他的这个理论元素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圣经的影响，包括他后来提到的这个贫穷人的这个世界观，还有就是这个拣选论无产阶级是被拣选的最后的一个等待的这样的一个kingdom 的到来所以说我也逐渐意识到，实际上共产主义它有它的称为贡献因为它确实影响了很多代的这个国家，它也有一些的这个正的能量，但是呢它对人，它建立在人性充满信心的相信人性完全是向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而且用经济学来概括整个的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好了，那么下来圣经的启示与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恰好相反了，它记载了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受了撒旦的引诱，吃了属神的禁果因而呢他们不能够面对神，他们就躲避神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耶和华他在园中行走那么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就听见这个声音以后，他们就躲在树木里面那么耶和华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犯了罪的人不能再面对圣洁的神所以只能躲起来。那么圣经呢，它一开始就是神呼唤人回家的故事，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上帝呼唤人，你在哪里？我在想全能的神岂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全能神当然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呢他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他的伤心，并且呢他愿意来寻找人他愿意来寻找他的家人这里面讲到人犯罪以至于失去了与上帝的同在，那么结果呢也是影响了在地上的家所以呢 今天哈，从美国到中国，我们的家庭观念都很的淡薄哈，那么，魔鬼撒旦他们要拆散社会，他们也从拆散家庭开始。我们会看到，这是麻州家庭协会的一个统计的数据哈，在2012年的时候，麻州被称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州啊，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在你看很多的town，包括波士顿就在那一年。这个单亲家庭的人数是超过健全有父母家庭的这个人数啊。那么现在很多的很多的家庭啊，他们是破碎的家庭。根据他们的统计哈，就是在这种单亲家庭出生的孩子，他们以后的贫困率，他们以后的犯罪率，以后的 depression。以后甚至结婚的这种成功率都要比其他的孩子要少很多啊。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信仰的螺丝对于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啊，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呢，当我自己在观察历史、观察现代社会、观察现代人的无助的时候，我发觉信仰圣经是神给我们指的一条路，是我们可以通过耶稣，通过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我查考历史啊，我看到当神被尊崇，当圣经被高举，国家就被祝福，当人被当作神，苦难就降临。那么我在教会历史里面也看到，教会也存在偏离圣经，也带来一些的苦难，但是神的信实总是与他的教会同在。我也喜欢哲学，我也喜欢这个政治经济学。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政治经济学是在我们那个小城市是考了第一名哈。但是呢，我只是死记硬背啊，只是死记硬背。但是没有一个世俗的哲学家，我发觉给我们的生命赋予了意义啊。他们反上帝的这样的哲学，常常给他们自己还有社会带来灾难啊。我们你如果看这个上个两个世纪的哲学家哈，从那个德国出来的，从法国出来的哈，基本上都是这样。那我也喜欢研究科学，科学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也看到科学的局限性，实际上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上次我也讲到，我们人认识生吗？就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很有意思的是，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在医学上基本上没有任何没有争论了，但是在法律上争论非常大，生命什么时候开始？但你知道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吗？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又倒过来，就是在法律上现在人没有什么争论了，但是在医学上，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争论很大。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科学会变化，但是呢，圣经它一直不变。我也喜欢做一些宗教比较，我发觉在人都有崇拜偶像，都有追求人生智慧和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我看到的是人造假神，但是真神找人，真神他愿意来启示给我们看，真神他愿意像创世纪第三章那是耶和华的呼唤一样，我说你在哪里。我最后自己的总结是，从理性上如果要找一位全能的、公义的、慈爱的、圣洁的神，我把神按照自己的理解定义，这四个很重要的这个属性，全能的，又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神我发觉在所有的这个宗教里面我只在圣经里面找到，只在圣经里面找到。但是呢，即使我这么在理性上面我希望有根据，我被降服，真正 让我认识上帝的是有三件事情啊，我这里愿意给大家来分享。第一件事情呢，是认识到自己的罪啊，因为圣经是一面镜子啊，圣灵就不断的来感动我，看到我自己的骄傲，我自己的贪婪，我的撒谎，我的欺骗啊，每一样都有。神是光哈，我的罪也显露在他的这个光下面啊。以前所犯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无所谓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读研究生宿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我们这边房子的灯泡灭了，没有了，我就是随手到旁边一个屋子的灯泡把取下来啊，放到我的这个屋子的灯泡啊，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很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这些都慢慢的都显露出来了，显露出来了。那这个罪带来死亡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也认识到今生的生命很快就要过去，我的罪阻止我与圣洁的上帝连接。第二件事情是十字架啊，耶稣居然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啊，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和爱啊。在我所学的、所受的社会主义啊、唯物主义的教育里面，这个先谢也是经常被教育的啊。我们从小就被教育，革命要流血，哇，革命真的要流血啊，无产阶级要专政的。我读了圣经才发现，哇，耶稣他为我已经把这个血都流了啊，这个血遮盖了罪了。圣经的启示还有历史的记载，我无可推诿啊。2000年来多少人要推翻十字架，但是我们看到被十字架的改变啊。那第三件事情呢，是耶稣的复活。如果大家没有看过最近出的这个电影，我建议大家去看复活哈，我带我们全家去看啊，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以前的这个复活的理解就是灵魂啊，灵魂的复活啊，与肉体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所受的唯物主义的教育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结果，叫做灵魂肉体二分法。因为唯物主义没有办法能够来认识和解释在灵界的东西，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啊，我们在世界上也很难找到一个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完完全全真实相信那个唯物主义的啊。唯物主义把人分成最后是分子、原子、中子、质子，完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又是实实在在相信有超自然的现象。我们在那个80几年的时候有这个耳朵认知哈，流行意识哈，还有各种的医病啊，各种的鬼啊，很多都是那个实在的啊。所以呢，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啊，只不过是灵魂复活以后。但是呢，我看圣经，我发觉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荣美的身体啊。你看耶稣的复活，他是一个全新的身体，一个荣美的身体啊啊，甚至让他的这个门徒一下都认不出来啊啊，在这个身体里面实实在在的，他甚至让门徒给他鱼来吃啊，给我一个特别大的震撼。我说，如果这是人要复活的话，这个复活是我要的啊，我不只是要这个灵魂，我也要一个荣美的身体。所以当我仔细思考认识了这三件事以后的话，我觉得我要真正的来信靠他，来依靠他。那么罗马书6:23里面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那我们来看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啊，在那里面讲到，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啊。你看我选的这两节经文，一节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另外一段是最后一本书啊。上帝的一个心意是来寻找我们，他愿意来敲门啊。人类需要回家，我们每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家。 耶稣他不会推门进来，他要等待啊，他耐心的等待啊，他要等待多久呢？我让他等了很多年啊，如果我早一点听到福音，我会少很多的弯路啊。你会注意到耶稣进来要做什么啊？耶稣进来，他不是要来占有你，他不是要来抢夺，而是他要和你在一起。他要跟你一起吃饭，他要和你建立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这种民间的信仰，拜拜拜这个菩萨，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而是一个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信仰。当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以后，上帝的爱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人的尊严也在我们的中间，上帝的启示也能够让我们明白。所以这里面我要谈我的第三个家，就是地上的教会，就是罗尔环圣经教会。我感谢这个教会让我能够在里面被接纳，也能够在里面侍奉，也能够成长啊。地上的教会预表天上的教会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在教会里面得到恢复，就像像我们一样啊。那么信主前和信主以后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也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思考一下，你是不是需要找到在地上这个属灵的家啊，一个温暖的家，一个上帝的家啊。好，所以我认识主的经历我都明明白白的展现在大家面前哈，我先是在感性上接受它，我还不是很明白，还不是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愿意来相信这一位上帝。然后我在研读圣经啊，我在圣经在历史、哲学、科学上面帮助我在理性上完全接受它。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我认识的三件事，就是自己是个罪人，上帝给我预备了救恩。而我呢，靠着相信耶稣，将我的生命交给他，来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就可以回到天家，进入永生。所以有朋友问我，信主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中国我们文化里面的实用主义啊。每次我给大家，特别是回国的时候啊，讲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信了主有什么好处吗？”啊，那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信的主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实际上我信主以后，我确实有更多的平安，有更多的幸福，但是呢我的工作并没有更顺利啊，我的孩子呢也没有比其他人上更好的大学啊，我的房子也不比别人大。但是很重要的，我想告诉问我的朋友们或者是亲戚们，很重要的是我回家了啊！不仅是地上有家，天上也有家啊！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体会到耶稣在叩门，他要与你建立一种关系啊，这是一种所以说我在下面写了一段话，是我的一种感觉，一种感动哈，有一种温暖叫回家，有一种幸福叫做被爱啊，有一种执着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啊。那我坚决的愿意走在这条路上啊，并且呢，我也邀请你与我同心啊。因为我们是福音主日，所以呢，每一次主日的时候，我希望给我们的还没有认识上帝的这个朋友们一个认识上帝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机会。所以我会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会呼召两次啊。那么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可以举手啊，来接受耶稣基督。来，让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请诗琴来给我们谈。天父，我们谢谢你， 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坦然无惧的敞露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给我们一个地上的家，也给我们一个天上的家。在这里，我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思考，你的家在哪里？你认识到自己在上帝的圣洁面前是一个罪人吗？你认识到耶稣为你流血，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你的罪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回到神所为你预备的家吗？如果你愿意，我愿意凭着神赐我在讲台上的职分，邀请你勇敢地举起你的右手，你说主啊，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你愿意在今天，你看到人的渺小，你看到上帝的伟大，你看到上帝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说耶稣，我愿意来接受你。如果你愿意，我请你举一下你的右手。有这样的朋友吗？好，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新的朋友吗？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你们有许许多多的征战，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有许许多多的解不开的难题，但是你看到我的生命的变化，一个残缺的人被上帝所得到，你愿意一起来享受这样的福气吗？如果你愿意啊，我最后一次的呼召，请你举起你的手，在上帝面前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我看到，看到了，请坐。感谢主，求主今天在这里亲自的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来祝福在这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三位新的生命。愿主带领他们的一生，也愿主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好，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为他们新的生命来欢喜。我们来唱这一首歌，叫做回家。我现在请他们能不能站到前面来哈，我们一起来认识你们。刚才三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们救主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回到上帝的家，可以到前面来吗？鼓励，给大家鼓励。哎，机灵和拼命。还有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公开他们的信仰，就是神所祝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家的歌，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来接纳他们，我们带着喜悦心来祝福他们。好，我们同时也收这个奉献。好，感谢主。
感谢你回到这世界，来到安慰我一个灵魂的家。亲爱的天父，
好，可以，简单一点吧，好，谢谢。
不再有那。
OK， 好。